就业阵点与其说包含了主题和历史元素，不如说它也包含了文学单元。除了这个事实之外，旧约书卷展现了精美丰富的文学品质，这个事实也证明了文学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如果旧约书卷是一些简单浮浅毫无趣味的散文，文学性分析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但是旧约书卷文学上的精美丰富性要求我们仔细注重他们的文学特质。以一般经而言，我们都知道一些著作比其他一些著作展现出较为复杂的文体以及错综复杂的文学艺术。例如，如果购物单写成词语华丽的十四行诗，就令人奇怪了。一个临时的备忘录就不会像一篇精美的小说那样有艺术魅力。我们读一些简单的文学作品，通常不需要为了充分的理解内容而特别注意他们的文学性。但是当我们读一部著名小说或者一首情意盎然的诗，看到他们的复杂性，为了能完全充分的欣赏，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精美的文学品质，分析辨别作者老练深奥的文学技巧，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含义。事实上，考古学家们发掘了旧约时代大量不同的文字材料，我们有简单的信函、清单、收据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这些都没有什么文学复杂性。但是考古学家们从古代近东地区发掘了奇妙的文学作品，这些圣经时代伟大的文化包含精美的神话或传说、复杂的律法文献、多样的宗教礼仪原文。很多人都听说过以诺马以利诗、基加莫史诗以及巴利的循环，这些著名文学作品的写作都是非常精美复杂。但是毫无疑问，旧约的书卷在古代世界也是属于著名精美文学作品之列。有哪一个剧本比约伯记更为深奥复杂？有哪一个叙事体比创世纪的结构更加错综复杂？有哪一首诗比诗篇23篇更令人长久不忘？以最高的标准来讲，旧约的各个书卷和当时古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中最伟大的文献的文学艺术至少是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越其上。不幸的是，基督徒着重主题和历史性的兴趣时，常常忽略文学性。实际上，旧约文本的文学品质本身赋予了它极强的传达能力。旧约文学的艺术特征正是旧约作者们传递和表达他们信息的重要方法。只有我们理解了如何欣赏他们的文学品质，我们才能够明白旧约书卷沟通传达的力量是一种有意识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要把自己完全顺服在旧约的权柄之下时，文学性分析就变得非常重要。使用文学性分析除了是因为旧约包含文学单元和展现精美深奥的文学品质之外，我们用文学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旧约，是因为它也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文学题材。旧约阵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使用一种写作方法，从头到尾平铺直叙，相反，它蕴含不同的风景，有高山、河流、湖泊、肥沃的平原、沙漠和海洋。换句话说，旧约的书卷代表了不同的文学题材和各样的文学类型。一些旧约书卷以叙事为主导，比如创世纪、民数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这些书只有一小部分混合了其他的题材，像家谱、诗歌、敬拜和社会规章。其他的一些书卷是以诗歌体为主导，比如诗篇、约伯记、阿摩斯书。还有其他的一些书卷主要以散文为风格，比如传道书、马拉基书。除此之外，生命记这样的书是以讲论为主。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认识到旧约有不同的题材非常重要，因为每一种题材都有它自己的惯例，都有它自己传递其影响的方式。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个题材传递作者本意，以及能使我们读圣经时应用这些知识的方法。 律法必须按着律法读，讲论必须以讲论来读，故事就是按着故事来读，诗歌就要按着诗歌来歌唱，格言就要按着格言来读，意象就要读成意象，家谱的部分就要读成家谱。为了揭示旧约经文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考虑旧约作者采用什么样的文学题材，以此来向他们的读者们传达信息。因此，这类的文学题材考量就成了文学性分析的根本核心。